今天是洛杉矶的大年初三，那这是我们过完旧历年的第一次上课，那就跟大家拜个晚年啊，那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五册，那我们今天是上到第232节。那主题是在谈疗愈方面的部分，这样子。那我在之前有提过，就是说，是不是在上课之前哈，来提一下，比较实用的一些赛事的练习哈，来供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到生活上的部分好了哈。赛事的说法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磁场，因为我们身体上也是有磁场，然后地球也是有磁场哈。那我们怎么样跟这物质实相的磁场能够比较符合？那有什么好处呢？他在早期课第35节跟第四册吧，他有提到，第五册他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哈，如果你睡的方向是头朝北边，脚向南边。呈南北向的话，哈，那你身体的磁场，因为你知道我们说指北针或指南针嘛，或者是说中国人说南面为王，南面为王就是你面向南边，然后头是往北边，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身体的磁场状况、磁性状况刚好跟地球磁场的磁性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对信息的取得会比较简单、比较容易，而且会比较敏感，而且身体的各方面的恢复状况也会比较好，啊，那这个是在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5节，那提供大家做参考哈，当然除了这个怎么样去躺下来睡觉之外，当然还有很多，那我们一次就先一个这样子哈，就是先谈一下，如果你在晚上睡觉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床铺如果是头向北边。脚向南边，为什么？你不管怎么做的话，那个磁性都会南北向，是因为地球它有磁场，你不管跑到哪里，这个磁场状况都是一样的。那因此，假如说我们学身心灵的话，能够跟磁场配合，当然对我们本身是比较有益处的哈。好，那。我们就今天的开始今天的课程。那今天在讲有关于疗愈方面的事情哈。然后我接一下上一个礼拜的课程哈。上个礼拜在最后一堂课最后一次的话是谈到真的不知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呢赛斯说他不好像不是很长寿这样子，不长寿了哈。然后呢因此。甚至到一个程度呢，赛斯的资料进不来。那后来赛斯呢就compromise 哈，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也有可能是可以，也是活得很长啦。但是呢，他立刻就提到说啊，除非以完全特定的方式进行强调发生戏剧的变化，否则那个年纪什么样的年纪哈，他就是什么样的年纪这样子哈然后呢，为什么要去提这一点呢？因为下一节这个部分，他们做了第32封信的一个测试，然后测试里面呢，就是选了一张照片嘛，然后是夜色的照片，他对那张照片是有一些情感的哈。那里头他还有讲了一些事情哈，他一开始他是这么讲，他说呢，正在此期间为我们提供受命的资料。也就是，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他们夫妻的哈的发展发生了一些资料的扭曲这是这一章的一开头所说的话所以呢，赛斯在这个课程当中他就开始提到，他说在我们课程当中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辨识力的确是要调歇到进入一个接收的频率。你看，当他觉得不和谐的时候，哈， 他觉得不和谐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接收、真正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排斥，他不想知道，或他不敢知道。所以因此呢，他会变成一个无法去接收，无法一个非常好的辨识啊，这就是他资料会扭曲的一个原因了。那对鲁伯来讲的话，他的困难就是说，那锁定在那里是很困难的，因为一直都会产生一个不断在变动脉动的状态，就是一直跳开，一直跳开这样子。那鲁伯的难处就是保持接收频率的一个稳定啊，并且在特定的限制之内，好像什么东西溜进来又进入，就不让它进入了。所以鲁伯不时的在潜意识中被引起，可是又会被跳开。那但是这里他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你必须要是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够接收到真正的频率的信息。那在上一堂课我们有提到哈，真正像我们现在在过新年嘛，那碰到人，我们大概都会讲几句话嘛。你会讲什么话？当然是新年快乐，然后呢，恭喜发财，对不对？那当然下面还有一句话叫红包拿来哈。那中国人的智慧是这样哈，他会认为你已经发财了，所以才叫恭喜发财。他没有说祝你发财，他说恭喜发财，是不是？那所以这个恭喜发财是把那个已经发财的感觉直接植入到你的内心里面，所以讲穿的就是感觉是感觉在创造我们的奇迹，我们的神奇之道。我怎么样去感觉我自己，怎么样去感觉这个世界，它其实是应该说是最主要的实相创造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用大吉大利啦，像我们家吃团圆饭的话，长辈叫我们去夹萝卜，一定第一块要夹萝卜，因为什么？活摘桃，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的话，是直接把那个感觉植入到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效？多少有效嘛？比如说你去拜火，对不对？你拜火的话，那拜火是不是会让你产生一个感觉良好，就好像你被扶持的感觉这样子啊，或者是祈祷或什么的哈？所以我在上一节课我有提到。当我们要创造奇迹，大概是来自于六种不同的感觉状态，有六种不同的感觉状态。那第一种那个创造奇迹，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发财，要心想事成，要愿望成真，那么有六种状态，你要去看你自己的感觉，因为是感觉在创造实相，不是思想，因为思想一直变来变去，你很难抓住一个思想，就好像他这里提到，他一直在脉动，你的思想一直在脉动，所以你没抓不到它的哈。但是这些思想总合起来，它会变成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会在你内心里面。你怎么看自己？你看得起自己吗？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个东西都是你真正的感觉，叫做由衷的感觉。好，那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理所当然的感觉，顺理成章的感觉。好，如果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我理所当然就会被很好的接待的话，哈。通常你就会被很好的接待。假如说你觉得说你根本不过格，或者是觉得说根本没有这个资格的话，那你无法去创造那个实相。就是理所当然你要得到，比如说我得到就是理所当然的啊。如果说从小有人说你很帅或很漂亮的话，那你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会被欢迎的啊。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很丑陋的话，你会台湾话叫洋洋爱宝，就是说你会一直躲着这样子，所以那个理所当然的感觉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感觉。我简单讲好了，那第二个感觉叫做什么？和谐的感觉，那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当我内心里面起冲突，有罪恶感，有批判自己，有根本觉得自己就是不和谐的冲突的想法的话，那么你无法创造实相。不是你无法创造实相，而是每一个都创造实相，但是因为内部打架了，所以变成一个往往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所以思想的和谐就是说在内心里面变成一致性，没有冲突，是一个创造实相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之一。那像我们在做那种催眠状态的话，我们也是做两件事嘛。第一个当然是你的焦点要集中，对不对？第二个呢，要排除相反的想法，对吧？ 排除相反的想法之后就产生一致性，那一致性就直接创造实相，因为和谐的感觉是可以直接创造实相的。好，那第三个感觉是什么呢？是轻松不费力的感觉。那为什么是轻松不费力的感觉呢？因为我觉得我就可以做得很好啊，就本来就很简单啊。好，对我来讲的话，我只要看到一样菜，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做得很好，那我真的就每一次都把它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认为说这是轻松不费力的事情。那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很困难，哦，你要这样做很困难。所以那个你什么时候能够产生一个啊，这个没有问题的，这轻松不费力了，那个时候奇迹自然就会发生了，哦。那第四个感觉是什么呢？第四个感觉就是放松的感觉。为什么你能放松呢？啊，因为你觉得说啊，反正因为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哦，我们在想说，刚刚我跟张大哥在讨论，哦，真正的实相创造，尤其是伟大的实相创造，常常是来自于你的灵感或你的直觉力，对不对？那只有在放松的时候，那个信息才会进得来啊。好，那如果说你都没有办法放松，你很紧张，那么当然这个真正的智慧它进不来，真正的洞见它进不来。你放松的时候，那其他的信息就会自然。那因为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其实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体验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你豁然性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他一起在体验它。那你所没有选择的部分，或你觉得很好但是没有找到的那部分，其实其他的自己同样在体验。对内我来讲的话，任何人体验都一样，可以。可是当我们当放松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把对方能够就是得到了那个成功的感觉或那个情绪，直接引过来变成我的部分。因为记忆跟情绪不需要真的由你自己体验。好，就好像你今天起来突然间心情很不好，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其他东西在运作，不是我们认为的平面式的东西。好，所以这个放松的感觉很重要。因为当我放松的时候，你去看，当你洗澡的时候，当你散步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很棒的想法会出来，是不是？所以放松的感觉其实是创造实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被扶持的感觉，恩宠的感觉。好，那当然你会发现到说，所有的门派、宗教、宗派，或者是所有的宗教信仰，他们都尤其像过年期间，哦，哇，我知道有一家庙，哦，他在给你600块的钱母啊，叫什么南庙我忘记了，哦，引领一个庙，那几乎全台湾的人，哦，都到那边去拿钱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本相信呢，这个钱母他就可以赚到大钱。那有一个最大高的记录是他借500块，但是他还好像270万这样子。那显然那个500块让他赚很多钱，他并不是拿那个500块来真的用那500块做什么，而是用它来得到一个东西叫做被扶持的感觉，神与我同在的感觉。那我们去庙里面拜拜，抽个签，或者是说我们到教会里面去祈祷，那我们会觉得说啊，神就跟我同在，那个被扶持的感觉常常是你创造奇迹的方式。好，那顺便讲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因为它跟实相本身它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去抽签会抽到武则天坐天，然后下下签，啊，那你总统就是这么一次而已啊，那为什么会抽到武则天呢？对，你知道我说，所以它的那个直接性、密集性，哦，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的，你要跟内在接触，哦，因为内在的信息根本都跟你同在，它根本就在，只是说你怎么去看它，怎么去观察它而已。这本来我是要当作今天的练习的，但是因为课程没讲，我觉得先讲比较不好，我们下次再谈。下次有一个练习，我觉得很棒的练习，你们可以做做看。我希望把我们的赛事课变成就是你可以实际上操作的啦，因为你实际上操作它的话，它会直接在你的生命当中直接产生激烈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棒。那所以被扶持的感觉的话，你觉得你真的被扶持的。那有一种人的话，他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心想事成的，比如说你去当小偷，因为当你当小偷的话，我们内心里面先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有一个善良的一个整体观，啊，所以你当小托你会有一个觉得自己不被扶持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今天当个小托，然后去怎么拜拜，哦，你会开自己的花单，所以你很难先想自己。这是第五个，那我就再谈一下第六个，哦，第六个呢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未知的未来，哦，我有绝对的信心。那那个绝对信心却不是，不是说我用那种自己的也强迫说啊，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不是，是真的有信心，就真的有信心。就好像我刚刚提到说那种放松的感觉，或者是那种轻松不费力的感觉，哦，它并不是你要叫的，也就是说我有信心，我轻松不费力，我放松，没有用，因为那不是你真实，你要去借回来。好，最好的话就是用，如果要想象力，真的让你的心中真的产生那种感觉，真的去感觉到说它真的已经降临了。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提到，因为今天刚刚提到说是你要调和谐的感觉到一个接收的频率，那这样你才能够接收到信息。那么为什么鲁伯他没有办法把他锁到那里呢？因为鲁伯的内心里面有个害怕，他不敢去接收那个他年纪很轻就要死亡的信息，这样子哈，啊，所以他是这样讲，他说，哦，那是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哈，那现在的话为什么也不是很好呢？一方面那一天晚上的信息才刚刚过嘛，第二个就是说，房间没有关闭，那受到干扰，啊，所以他们就去把这个房间的门，他已经关了的，把它锁起来，然后把这个窗帘放下来，哎，这好好多了，这样子，哦，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哈，会不会你对内在的信息的接收是很重要的，哦，比如说我，上一节课提到哈，239节他提到了一个例子，14年后，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所用的香水，所以现在的他，因为时间同时性，对不对？所以他感觉到14年后他妈妈擦的香水，所以他对香水什么样香水他都敏感。那因为时间同时性，那现在问题，我刚讲到这个接受的问题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细胞都知道，所以你的细胞按照那个部分在反应，因为你伤心嘛，你的细胞知道哦，你其他部分都知道。那为什么只有你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你一直觉得说你自己是幸福快乐的过生活，可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比如说你的配偶有外遇了，啊，可是你都不知道，就唯一你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了。那意思是说这个事情应该信息是你的细胞都知道了，你的身体就按照那种伤心的方式在反应，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可以调和啊，后来你也接受说啊，人总是会死，哦，那个部分就不会变成在你的身体上用那种方式去反应。那我们一直在接收信息，包括我们今天所想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以及碰到所有的事情的事情，是我们的想法，当然想法本身又是内在的想法，所以那个是跟信息接收都有关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脑袋里面接收到什么信息，那我们一直在接收信息，以及要将要接收的信息，不管你接收到或不，都不仅是对你自己，而且会对其他人会有益处的。那这样的话，你就了解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我们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戏剧的话，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演，那就比较好办事吧。可是如果说不是的话，演到一半突然间说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就整个戏剧都乱掉了嘛，哈。好，这是他提的那部分。然后他现在提到说，艾卢伯说要出有关赛事资料的这个主题的书，他的确是会出版，而且会取得成功。那他明显的在利用他超出他自己意识的一个能力，所以显然来讲，我们可以明显的利用超出我们自己意识能力之外的知识，也就是说，这个知识不一定是你要经验的，啊，记忆不一定要你来经验才能够变成你的记忆。啊，知识不一定要你学到的东西才能变成你的知识，因为它可以利用到的，哦，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多次元人格，那是一个多次元时空，所以现在他的很多东西在理论上会并且在对每一个人类存在是有效的。当然，它是这个是指赛斯资料了，就赛斯资料在理论上会对每个人都有效。但是某个角度，你也可以这样想所有你发生的事情其实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效果的哈。但实际上是事情当然不会以那种方式起作用，它正在超出他自己个人的潜意识。那因此在此期间，个人的潜意识既有确定的意识心智不知道的知识，也一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因为所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外在感官在看世界，所以我们多少会受到我们感官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一直被教育说你眼睛看没有看到是你不能相信，你只能看到眼见为净，或者是说耳朵听到才可以才是，对不对？可是在此期间他说个人的潜意识是具有意识心智不知道的知识，确定的确定的意识心不知道的知识。然而潜意识必须要对接收的信息进行筛选。我们有很多潜意识，那问题是我们那些想法我们怎么进行筛选？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自由思考的时候，完全不受我们的是非观念所限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它砰砰砰一直出来但是出来以后要不要筛选？要嘛。你出来很多知识是不是要筛选？是要啊，是要啊齁。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设法以这种没有被潜意识过度渲染的方式把我们的资料保存下来。所以我刚才在跟张大哥聊天的时候，我是用一种比喻啊，所以我们的内我他好像在拌团圆菜一样，煮了一大锅的菜，那我们都习惯吃我眼前的那一道菜。那可是我突然间觉得说我想要吃海参，那可能另外一面的人就喊到说有啊，就是在这边 啊我们就过去夹就好了。可是我首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以为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们在吃的那一盘菜你没有吃到的，别人吃到，但是对上面来讲的话，他其实他的感觉跟知识一样被保存住，所以你也可以从那边再调回来。所以你吃到或没有吃到其实都会变成你可以有的一部分。就这个知识的话，我觉得那个会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就是说你得到了或者是别人得到了，你都可以再把那个被得到的那个 feeling 那种 feel 啊，再把它移过来变成你的感觉。那因为我们真正在创造人生是我们的感觉，对不对？如果你不是把自己永远当作是那种 loser， 永远是一个失败者的话，你永远把那个成功的感觉换回到我们内心里面，而且能够感觉到那个记忆跟那个智慧的话，那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因此如果你今天做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没有成功了，或者是真的最后的结果并不是那么如意的话，那你就不会有真的有那种颓废或者是完全伤心那种感觉，因为对内我来讲所有的可能性都被体验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要吃什么菜你就喊一声嘛，你要什么样的东西你就喊一声，因为你喊一声的话可以直接的从那边借一些很确定的你没有的那些东西，你以为你没有的你可以把它直接借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做练习的时候可以来练习一下，去思考一下。因为当你去把它感觉一下，用想象力把它勾回来之后，它会直接的从我们的潜意识的另外一面直接勾到我们直系的潜意识里面。赛斯在谈到潜意识它分为两边，一边是有关你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说我直系的部分，内我自我然后梦中自己，这个部分它算是直系的。那有一些部分它是你根本也不知道也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那个部分，那叫豁然自己的潜意识。但是那豁然自己的潜意识跟你的潜意识对内我来讲是没有差的，它是没有差别的，它完全没有差别，对内我是没有差别的。
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累世轮回的这个经验？
累世轮回
在潜意识里面，
那有可能还是你的直系的意思，
属于直系这边，
它属于直系那一面，但是豁然的那一部分很少被发现到。 所以我们的在想到说啊，谈心想事成啊，恭喜发财啊，然后愿望成真这些东西，哦，我们觉得三十讲的东西是没有那么粗糙的，它是非常细腻的。只是说，如果你对所有的细节都很清楚，你就知道怎么去应用，你不会那种类似我刚刚提到的，一只狗它觉得说我要心想事成，我要有愿望，我要去抓老鼠，拍谁？你穷尽你一辈子力量，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好，除非物种改变。好，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今天是狗年嘛，你说啊，一只猫说我想写狗的那种话，那也做不到。好啊，桃花没有办法，或桃树，那 Olaf 写宝，他没有办法真的如他想象，我想象说我今天在夏天里面，我在海边去晒太阳，我怎样，那愿望真的成真了，他就没命了嘛，他那个东西他不会真的要。可是我们觉得那个很好，可是那是不是我们本质上的东西，那是我们内在的可能性场里面。如果它不是在内在的可能性场里面的话，你白想没用的，因为那个东西不在你的本性本质里面。好，算是有一个说法吧，美国或者英国它没有办法在半年后成为回教国家，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那个可能性，它不在这里面，多少还是有联系性的。你既然有愿望，那内在有愿望嘛，那你的愿望一定包含在内在愿望里面，那所有的你的以为的可能性全部都包含在内在的可能性里面嘛。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先有一个知道，就是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当你了解你的本质的话，你去发现可能性场，就发现所有的可能性你是可以调回来，而且每一个都可以调回来。可是有些东西它根本不在你的本质里面，所以为什么说要率性而为，为什么说要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那个东西跟随心所欲是有关的。好，所以整个过程哈极其复杂哈，但是每一次几行的课程的启动哦，对整体来讲是有益的，有机体是具有很大的益处的。那因为我们让所有的通信成为可能，那接受到频率跟振动，它们本身对人类的灵性系统也是非常有益的哈，那也会非常具有灵性疗愈的这个功能，疗愈的功能哈。他说我特别讲到这一点啊，因为像鲁伯来解释，就是那一天我们在耶稣会士，就是可能我想是那比尔加拉格吧，言论的原因嘛，然而我本打算无论如何要把这个 说得更清楚一点。那因为那个时候是比尔加拉格，他说他有那种灵鸟方面的能力了。好，那往下投的话，他是在提到鲁伯的部分，他说鲁伯刚完成一个诗歌，也可以证明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他在学习使用能量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试着去完成一些东西，因为你在行动当中的话，会直接会把很多你要使用的材料会直接引进来，也就是说有一个建成的关系，有一个空间让你的内在的信息可以直接进来。如果你今天多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当然你就没有发现，没有任何的新的信息会进来嘛。但是如果像你在创作，那么就很容易去，然后频率又对的话，感觉又很好，那你就很容易去使用那个能力。而这个能力的话，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的话，这种使用能力的方式能够增益我们的灵性，你会发现到说你灵性一直在增长，就是对事情的敏感度会更加的透明，所以你就不会说明天要死了今天还不知道，不会。真正修行者到一个程度，明天要死他一定知道，因为他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怎么不知道？你的细胞知道，你的细胞绝对都知道。好，你的细胞不但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对应的状况，就好像我说他妈妈要14年后死，他都能够，他细胞都能够直接反应变成敏感，对吗？所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敏感？我们为什么会不敏感？因为我们的灵性没有成长了哈，而且并且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结果。然后不止这样的好处哦，他会发现这个能力会增长，也就是说我现在创作，对不对？那么我创作以后，我发现我的创作能力越来越增长啊。所以当你去使用创造性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灵性会增长，那会很实用，然后呢会去使用这个能量，然后呢这个能力会增长。好，所以行动带来行动嘛，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也会随着你们的发展，从你们身上，并且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发展。所以你觉得赛斯为什么要来帮鲁伯？ 他也随着他们的发展，然后从他们的身上得到自己工作的发展，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当老师啊，哈，其实有两种老师，一种老师，比如说我是国中教书、高中教书的，如果我每一年都教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也一直都不再去思考的话，那么这个增长就比较有限了。那像我们这种的话，是我随时都在挑战，对不对？那一定讲新东西，你不可能讲同样的东西呀、啊。Yeah. 那从工作当中你会得到发展呢、啊。Yeah. 然后他这里在告诉约瑟哈，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可以实际上练习的一个部分。他说呢，有关于发展这一方面哈，你必须要允许自己自发性，换言之就是让他有自由性。你先不要设定一个范围，让他自由自发的出现哈。他说我。应该啊，你应该给你自己提供一个我早先说过的暗示，而且始终如一。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想要去，比如说这样讲，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想开一家公司，那我给我自己暗示是说我如果去做的话我会怎么样。好，那当然这个必须要来自你内心的一些真正的感觉，那因为你有一个感觉会先存在的话，所以你比较容易始终如一，有那种感觉。那中间如果碰到一些挫折哈，那挫折就挫折，你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因为你会以你的暗示，因为暗示的话，为什么暗示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啊，我那个正面思想、正面暗示，然后我得到那个，不是的，而是说，当你做一个选择的话，你选择那一边跟你没有选择那一边，都被你的内在用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去完成的，所以你可以从你的内在自己那边借回来。所以当你是暗示他又引起自发性的话，而且始终如一的话，你就很容易把那个感觉从再直接接回来这样子。也是说我记得那个你讲过的那个部分，而且他也在用这样子哈。那这是他是赛斯说的哈，他说他们你如果用暗示然后强力的去坚持的话，他是说他是强而有力的哈，然后他们将会帮助你。不仅实现你在期待中的杰出画作啊，而且这种方式实际上会有很多意义。那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他的刚提到的灵性的成长啦，能力的增加啦，然后创作的越来越多啦，这些部分，那同时也会获得在财务上的奖励这样子啊。那他为什么说鲁伯利用了这个他超过他能力之外的这个能力呢？他是说，因为在他先前的诗歌里面，一般说来，鲁伯并没有足够深的接近嘛。好，他说，我想把这些解释一下，的确是建议把一个月的一部分的课程啊，对应你们灵性和物质环境的状态。赛斯好像跟我做同样的事情。希望课程能够对一下他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处理物质环境的部分跟他们灵性成长的部分这样子啊、哦，所以因为这里面的事情哈、哦，对你们并不非常的有益，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事情哈，好、哦哦，那现在就开始回过头来哈、哦，他说呢，上节课我给你们提供的资料哈、哦，关于自己那部分的资讯。我敢肯定看起来是性质是很不同的，但是不要忘记哦，你甚至不能意识到你自己理智上存在的许多部分。我理性上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我过去的经验，可是我理智上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我就是我存在的其他部分，也就是豁然自己的部分啊。所以假如有意识的去想象一下，比如说我想象有一个自己，然后他是怎么做的，那因为你想象的话就很容易，因为想象它是一个通往内在的一个门户嘛，所以你当你想象的时候，那个部分它就会进来，然后你就很顺的想象下去，有意识的想象一下自己不熟悉的那个部分，这些一点都不奇怪，它并不奇怪，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做白日梦，其实不是的哦。他说在你身边里面任何细胞的工作都很陌生的方式冲击你，细胞在工作你知道吗？我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细胞是怎么样在新陈代谢，怎么样在怎么祭祀细胞，怎么样在清理我们的毒素什么之类，你不知道啊。那可是我们不熟悉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任何细胞的工作都以很陌生的方式冲击你，那意思是说你的其他的自己的工作它也直接的冲击你，那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会觉得我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所有事情 来自的是一个无来由的东西，对吧？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有意识的去想象你自己不熟悉的部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觉察到其他你没有意识到的部分，但是它存在的部分在替你在工作或者在冲击着你这样。他说每一个细胞都是你实相私密的一部分，它对你们并不像你家的地毯一样熟，你哦，就我们对它并不像我们家的地毯那样的熟悉。我们身体应该算是我们最重要的，没有身体就死了嘛，或者生病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起来会生病呢？为什么睡一睡起来第二天早上会很不舒服呢？你睡前没问题，为什么起来会有问题呢？因为你的细胞你对它的了解是不像你家里的地毯，你家里的家境那样熟悉，但是它却是你实相中最相关的部分，可是你对它不熟悉嘛，哦，所以这个附着在弱体系统之内 的自己，哦，的确仅仅是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但是对概率性的事件的那一部分的话，哦，肉体只是一小部分嘛，对应概率性事件的那一部分，这个部分多得像你自己的身体内的任何细胞一样的多。我们的细胞是我们的，而且是直接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它工作它不工作我们就直接受到影响，那我们的可能性事件的 那一部分自己的话，它多的比你身上的任何细胞都还要多。换言之就是你没有经过的事情，你那些其他的自己多在经验啊，就好像我 说的那个比喻，阿公今天开了 一餐桌，里面摆了20道菜，你都只有吃那一道菜，其他20道菜全部都被吃完了，因为阿公煮的菜所有的孩子都把它吃完了，可是对阿公来讲的话，你谁吃对阿公都是自己吃了，哦，但这个比喻不是那么好，如果你用树的比喻会比较好，就是每一个枝干它去吸收到什么东西的话，对树根来讲它都直接吸收到，哦，这样的比喻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细胞每天都非常忙碌在工作着，那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实相，那可是我们并不觉察，或者是觉察的部分没有像地毯那么熟悉，哦，那我们的概率性事件的那一部分，对应概率事件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什么？自己活生生的自己，对应概率性事件的那一个活生生的自己多得像我们自己细胞内的身体内的细胞一样的多，然后它是对应不同实相的实相，哦，啊，那细胞也是同样啊，不是吗？我们细胞对应不同的实相，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对应不同的实相，可是它对我们都有直接的影响。你可以说你今天细胞都死光了，你会活吗？对不对？或者你的细胞出现严重问题，你会不受到伤害吗？不会吧，你一定受到伤害。那一样的情况就是你可能性的自己对于那些基地性事件那一部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或失去的东西对你都还有相对的影响的。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很棒，哦，因为它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多次元人格，什么叫多次元实相。那如果说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在30年前呢，你要去拿开水，你只要按一个开关水就会出来，对不对？按一下开关水就出来嘛，可是现在的话你去按热水开关它不会出来，那你必须要在另外一个动作，啊，either是判另外一个东西 或怎么样的方式让它的热水才会出来。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个所谓的多次元实相的自己的话，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概率性的自己存在，有一个概率性的系统存在，而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话，那么心想事成信念的觉察对你来讲又有多少用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又有多少用？我知道有用， 但是那个有用，就好像要按开水一样，还有另外开关。那如果两个开关你都知道了，或三个开关你都知道了，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这个不行可以换另外一个，或者说根本一起按嘛。那么你的程式的一个状态，就好像我说，它其实根本就是来自于一种不同六种不同的一个感觉状态，在创造你的奇迹。那个部分是出在《神奇之道》那本书里面哈。那他这里提到的，我们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物质世界的系统，可是概率性的系统就好像你们熟悉的系统一样的真实跟实际，不是幻想的，是实际的，是真实的。你能想象吗？赛斯告诉我们，我们看不见，感官看不到的那些实相系统、概率性的系统，它是真实的，而且它是很实际，它不是不实际啊。那无论你已经意识到它，或者是没有，你都在其中生存啊，你都活在于这个物质世界跟概率系统之内，换言之就是都活在可能性的里面这样子。所以你根本没有专注在其内，或者说你的专注力没有专注在它里面。我们的专注力只看到物质世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感官说得到，那也必然是这样嘛。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AM 的收音机，那 FM 对你来讲根本就说不到，而你也觉得它不存在，你只有说到 AM 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双频的，有 AM 有 FM 的话，或是 FM1 FM2 的话，那你当然可以收到所有的频道嘛，不是这样子吗？可是你仍然必须要换频道嘛，你不能说 AM 的系统当中去收到 FM， 好，啊，你也不可能在 FM 里面去收到 AM 嘛。那所以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用物质感官，我们很难去看到忽然世界里面的真实性跟实际性，而且它对我们的影响既然大到很大的一个程度，就好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细胞的世界一样。那你必须要在细胞的世界当中去了解细胞，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很辛苦的在建构，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身体可以使用。好，那我们没有灌注在这个部分，我们灌注的是我们吃什么东西，然后接着这样会胖还是瘦。可是对细胞来讲，它根本不是这个，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的意念创造的，不是食物创造的。那为什么食物会对你有影响？因为你对食物有观念，而且是一个群体的观念。那何以见得？在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在梦在世界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一睡几年都不会死掉，不吃不喝也不会死掉，对不对？所以要怎么胖要怎么瘦，那是因为你对食物有概念啦，然后那个概念直接影响你的身体，就是这样而已啊。好，他说只有当你在梦境的状态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在梦中哈，我们好像的确是可以变成不同的自己。然后在梦中的话，的确时间是可以回溯。我梦到我小时候，我梦到我小时候的情景，我梦到小时候的房子，我梦到我小时候的朋友，对吗？或我梦到我还没到的那个未来的自己。所以在梦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哦，天哪，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假如是这样的话哈。那个要成圣成贤的心就放下来，对吧？那个要永远保有财产然后保护你的说明，那个部分你根本就可以放下来，因为它是一个意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而且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你的后人自己全部都得到。好，当我们在梦境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醒过来又忘了。所以现在我告诉你，这些形象在想象的实相之外是具有实相的。我们做梦的自己的经验记忆，跟我们在白天的自己的经验记忆，我们觉得我们的白天的记忆是不是联系性的？昨天发生、前天发生或前天大前天发生的事情，你当然都记得嘛。所以你如果欠我五块钱，你也要还嘛，对不对？那如果我欠你钱，那你一定会跟我追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记忆跟联系前面的部分，对不对？那做梦的自己，他没有去经验，他还是可以有同样的记忆、同样的经验，而且他可以继续着原来的那种状态。好，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 他会慢慢讲给我们听的哈。然后他这里提到说哈，可能性世界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哈，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就是那种可能性没有真正发生性，它啊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他们对于你根本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他们对你来讲根本不是实实在的东西，那对你呢，就好像梦一样的不真实。比如说我没有来美国，对我来讲很不真实啊，因为我是来美国了啊。那可是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是没有来美国的哈、啊，假设是这样子哈、啊。他举一个例子来跟我们讲，而且我觉得这个例子你可以思考几遍看看哈、啊。他说，比方说哈、啊，你。在梦中你拿了一个苹果，啊明明有啊、哦、我在地上捡到钱啊，啊怎么醒来钱不见了，苹果不见了，好，那真的不见吗？有没有人再继续睡下去再接着前面的梦？有吗？对不对？所以这算是跟你讲、哦、这是意味着在醒来的状态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实相，这样对吧？去思考这个问题哦，我在梦中梦到一个苹果是真的哦，可我醒过来那个苹果不见了，你现在转 FM AM 的部分不见了，那 AM 的部分不是不见了，是你调到 AM 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对吗？好，那我以为我在 FM 的时候发现到 AM 那个频道是不见了，它是假的，但不是，是你只要调回来 AM 它就又存在了。好，它现在告诉我们说它只是意味着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实相而已嘛，你的感官没有办法意识到那个实相，你不会经验它或感知它，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实相。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至少你要觉得那个可能性存在，所以你引用那个可能性变成你实相创造的主要原因。但那个并不是我们以为的空是梦想，或者是超乎我们本性之外的。所以觉知可能性是一个整个实相创造的最先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先觉知它存在了，如果它不存在，或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你怎么会存在？就好像我是爱迪生了、啊、那我现在要发明电灯的材料，那我一定是想说，哎，那什么样有可能可以，所以我去拿那个材料来装装看嘛，对不对？你如果是爱迪生的话，你不会拿石头去当钨丝吧，当那个灯泡丝吧，不会啦，你一定是类似像能够发电的，然后你觉得什么东西可以产生比较强的热度的那个东西，你不但引用它，那听说它试了1000多种嘛，但是它绝对不会去石头，不会去试木头或石头这种东西的，啊，因为那个东西是没有可能性的，对啊。所以现在啊，他说一个部分自己卷入这些可能事件。比如说我现在卷入一个可能性事件，我到美国，那我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是我卷入这个事件，对不对？但另外一个自己呢，因此会关注对你通常不熟悉的那个部分，另外一个没有来美国的自己，我留在台湾，然后我那个没有来美国那个自己，他会关注我所不熟悉的那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可能性自己。好，那概率事件的系统并不像那些存在于梦境状态那样被一样的轻松感知到，你做梦回来、哦、然后梦到一个大事件在你们家发生了，甚至有的时候是悲惨事件，然后你醒过来之后，那个事件有没有严重的影响你以后在做任何事情的一些决策？有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做梦，梦到我一个亲人死掉了，感冒，然后就死掉了，啊，真真实实感觉到他，然后醒过来之后，从此我对那个人哦，你只要活着就好，好，我都没有关系的，你要不要好好读书，要不要怎样，我要随便你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梦有没有直接影响我在白天里面所采取的态度跟我的做法？有吗？有吗？对不对？它有嘛，它变成你的思维能够去思考的一部分嘛。那个梦的部分我们容易觉察到，因为我做梦我知道它是属于我的直系系统，它属于我能够 touch 到的那个潜意识的部分，可是后来力的那个部分它是在我们 潜意识的另外一边，它是我们的潜意识，可是我们比较不熟悉，而且我们根本比较不知道，不是那么轻松可以感知到。但是不是轻松可以感知到，并不表示你不能感知到。所以你对这些哦，并不像你在梦境那样的熟悉，因为我们对那个后来的些我们真的不熟悉，所以通常这个自己，也就是你梦中的那个我，可以相当合法的被称为那个经历可能性事件的自己。我们做梦的自己跟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他在转在同一条线上，然后做梦的自己呢，把自己梦到了存在，所以那个梦中的自己可以相当合法的比作经历可能事件的自己，也就是他是可能事件自己的一个，然后还有其他的这样子。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在谈到所谓的倒置时间系统的部分，你可以直接了解这件事情。我们比较难了解到说时间还可以像听音乐一样移到第几分钟再重新听一遍，那或者是我之前 提的那两部电影，对不对？那他一直在同时的经验那一天，那就是倒置时间啊，你一直在回到原来的地方再重新经过那一天啊。那事实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经常回到我那个时候过不去的那一个点，还有人一直在梦做同样的梦啊。所以倒置时间，你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你直接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哈，而可以透过对一个看起来就像梦一样的时间进行研究而获得，啊，就是你用做梦的方式，你可以了解到什么是倒置时间，什么是可能性自己。那因为做梦自己就是可能性自己之一啊，那让我们来继续考虑一下哈，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的这个个体，这已经非常简化了哈。也就是说一个发现它自身具有三个行为选择的个体，假设我们现在把它简化成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三个选择，只有三个，没有其他，只有三个。好，它动这个例子了哈。然后在物质领域当中，我选择一个是经验，当然嘛，假设说你今天有三个美女啊，你都很喜欢啊，你只能 结一个婚，对不对？那你只选一个吧。好，假设选 A 女郎好了，那 B 女郎跟 C 女郎好可惜，没有办法跟她过一辈子。好 ，OK。但是他这个是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可能性很多了，不是只有三个哈。但是在不在物质系统中经历另外两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在其他可能的自己那边呢，这两个女生也跟你结婚了，但不是跟物质上的你，是跟可能性的你结了婚了，一样记他的故事哈。经历另外两个行为，但内在自己可以感知到另外两个行为的结果，我们不行，对不对？这里有三个你所爱的女人，那你跟 A 女人结婚了，那你就不知道你跟 B 女人结婚的状况，怎么去生孩子，怎么去打拼事业，怎么去做其他的事，你不知道，对吧？好，那两个你所爱的人呢，在其他的实相，在不在物质世界的另外两个行部分呢，他被经验了。那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没有差别。对内在自己的话，他可以感知到另外两个人的行为的结果。内在自己当然知道我跟 A 女士结婚的所有的状况嘛，当然他知道，对不对？那跟其他两位 B 跟 C 这两个女人结婚的结果 A 对我来讲我是不知道的。好，可是对内我来讲 A B C 三个结果他都知道。哎，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意思是说我今天如果做一件事情做错了，选错了，或者是失败了，那你仍然有一个其他的自己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成功的，而且你内在自己也感受到那个成功，只是说我为什么要循着个单个方向去走我失败的那一条路呢？因为对你内在来讲，他全部都经验到了，对不对？他根本没有遗憾啊。 如果用这种人生哲学去过人生的话，你根本没有恐惧，你也没有根本没有遗憾，因为三种过程你的内在都体验到了，而内在自己它根本跟你是没有差别，内外外内它根本就是你差，你把它化开了，它没有差别的。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假如说可能性只有三个，那这三个可能性呢，你没有经历那部分其他的豁然力的自己的话，他经验到了，而对内在来讲跟你自己经验到的是一模一样。好，就好像我之前讲的那个树枝跟树干那个概念嘛，对树枝来讲，你这个部分是哪一个树枝上沾到雨水碰到阳光根本没差，对树来讲是没有差的，对树叶来讲是有差的，对吗？对树来讲是没有差的。好，他说然后呢，内在自我对这个结果会在物质系统里对照实际选择的行为进行检验。三个我都有经验的，对吗？那我三个都有经验的，那对我内在来讲，我就开始去把它融合汇总整理，然后会变成三个资料三个信息我都有了，然后这个结果选择之后进行检验，然后会把这个结果输送到潜意识的特定部分。所以呢，你得到你没得到，你都有一份资料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这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是说我得到了我拥有了，没有，你没有得到你也拥有，因为它对你的内我来讲，它会被其他人经验，而经验的结果以后，它会把最后的结果会输送到我们潜意识的特定部分。所以不管自我或潜意识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做最好的选择，它都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累积进行累积，知识送到潜意识的特定部分，然后这些资讯会被不断在那边做累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实际上是这样的？你如果真的学的说你在学赛斯，你也真的愿意相信赛斯他讲的没有不是胡说八道，那你也真的看到说他的智慧真的不是在我们人世间所的，他看到的是比较高的层面的话，那今天跟你讲的这个方式，你真的会解开你所有人生的难题耶。你得到你没有得到，它都变成你得到，然后都会变成你潜意识的一部分，然后它都会变成累积下来的知识跟经验。人生真的有遗憾吗？这里有一桌菜，你要吃什么 就喊一声就好了。好，喊一声的是坚持等那一桌菜来再吃，不要一直吃，因为吃的吃饱了你就吃不下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些资讯会累积，然后你的自我或潜意识不管是不是做最好的选择，它都被输送到你潜意识的特定部分。好，继续哈。肉体的自己会保存这样的结果啊，那对照未来的决定做检验，并且把它作为帮助进一步的选择。亲爱的赛斯先生，你在说什么？我没有经验到了，可是它会变成我的潜意识的部分，然后我这个有肉身的自己啊，然后会保存这个结果，那未来碰到他的事情或者是怎样的话，他仍然是我的资讯，我可以拿来当作我已经得到的方式来检验他，然后可以，所以会用他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选择。赛斯有提到一点，其实你每一天在醒过来自己都是不同的自己，为什么？因为都被汇总过了，它根本不是原来的你的所谓的灵魂值啦。你每一天都会把所有的自己所更新过的部分变成你的潜意识，然后变成你在未来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嘛？就好像这样讲好了，你家如果种桃子树，今天长虫，今天做什么呢？哎，年内我会去把那清，你会去把那个梨树清得干干净净，让它有更好的肥料再继续往前发展。我觉得这样细致很多了，好，就是说它的细致度真的会变得细致很多。然而可能的行为的确是会被感知被经历， 同时这些经历组成了这个其他部分自己的存在，一样的情况嘛。那那些可能的行为我没有做，我跟 B 女士没有结婚，我跟 C 女士没有结婚，可是这些可能的行为会被经历，会被感知，怎么样过火都会被感知，然后这些经历呢会组成其他部分自己的存在，所以他们也会变成他们累积的知识嘛。我们经验我们会不会变成累积我们的知识跟对我们直系的一个记忆嘛？那对他们来讲，对我们可能性的自己来讲也是一样啊，他会两样吗？所以这就是，当然还是我上次讲那些话哈，这些看起来哈，就好像你会觉得说你念的这些东西有点好像不是很实际，好像跟生活没有关，但是其实是真的有关，只是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你就不要把它当知识在用了，你实际上去经验它，去体验它，用想象力去把它引回来，那你知道这件事情的确是这样啊。我刚跑掉了，所以他告诉你说，你用你的想象去想象那些自己不熟悉的其他部分，可不可以？你去想象一下，因为你一想象的话，那些部分就会进来，然后那个部分跟你的细胞一样，会直接冲击你。它是你最私密的部分，它就是你自己，它根本不是别人。所以你没有跟 A 你跟 A 女士结婚，没有跟 B 或 C 女士结婚，可是你有其他自己跟他结了婚。也经历的所有一切的事情，而那个经历的结果一样的会存在你的知识跟系统里面，然后会变成你的一部分。你吃没有吃，你都吃了嘛。那这些豁然的自己它真的是存在哈，然后的确就像梦中的行为组成梦中自己的经历跟存在一样啊，一样的情况。我刚刚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噩梦，那个噩梦醒过来之后，你如果还记得它，或者是在潜意识，你虽然不记得它，但是潜意识里面它会存在，那这些东西会变成你的行为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的电影啊，比如说像Inception 那个电影，对不对？它有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自己在做梦的不同层次自己。那醒过来的时候，那些做梦的自己的一些经验跟知识，会直接的变成你的一个无选择性的一个直接反应吧，对不对？就是 Inception 那部电影讲的东西嘛。但其实这里所谈的东西比 Inception 要更加细腻一点，要更加的细腻一点，因为我觉得那种水库的概念，因为我自己是做电脑程式的，我做电脑程式的话，一定今天有任何行为的话，它一定会到水库里面，会就是它一定会汇进到一个东西，叫做水，叫做库存，水库存嘛。好，你的材料有 inventory 库存，那你的收货单有没有收货单的库存？有，一定有。你的配货单有没有库存？有，一定有，你知道吧？它一定会汇集到一个库存。那今天这个宇宙间它没有一个白白浪费的行为，它一定有个东西在存着它。那既然有东西在存着它，一定会消化它。既然会消化它，它一定会有所作用，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看你没有选择的部分，假如在你的意识范围之内，你觉得没有做那个选择，可是再怎么样，你都像做梦一样去经验它，而且一样的是把它放在你的意识的里面一样。好，所以存在于梦中的状态跟那个我的经验一样是存在的呀。我有个朋友不敢坐飞机，因为他说他梦到他坐飞机失事，所以他有没有失事，在他记忆里面都有这个部分。所以现在呢，通过催眠，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是这种状况。他只要通过催眠，你就可以发现到很多催眠师，像有一个医师，他专门在写一些催眠的时候的状态。那另外像台湾有几本书，比如说像心灵的旅程这本书，他经过催眠，他可以知道他的生生世世所有的一切哈， 那也知道所有的可能性的状态，所以经过催眠它已经被证明了这些东西的确存在的，只是你的焦点有没有放在那边而已。所以你经验你没有经验，你得到你没有得到，你遗憾你得意，不管在哪一种状况下，你这些经验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做梦的我对于它过去的存在具有记忆，然后这过程的过去的梦，这没错吧？所以做过的梦，做过去的梦哈，我为什么可以去做过去的梦？比如说我做三岁的时候的梦，是因为做梦的自己对过去的存在具有记忆嘛？所以它会建构成一个过去的梦，就是你在做过去的梦。我做过去的梦是因为我对过去有记忆，所以我才会去做那个梦，不是这个一点都不，这绝对合理嘛，对不对？我问你，你为什么去做三岁的时候被打的那个梦？因为那个东西对做梦的自己他有记忆嘛，是不是？你有记忆，所以你才会想到，对不对？那做梦的自己他如果没有记忆，他怎么想到？可是做梦记忆他没有真的经验哦。你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样的逻辑，这样对不对？我因为我走过这一条路被抢，所以我每走过这一条路我都会害怕，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这个害怕是过去？为什么我做梦的自己也一样会梦到我那个时候被抢，然后很害怕？那显然他跟我有同样的记忆嘛，对不对？那可是做梦的自己明明不是醒过来的自己啊，因为我醒了就不知道他做梦了我就不知道我啊，不是吗？就好像我说你梦到了梦中的苹果，醒过来没有了吗？那所以你的记忆跟做梦的自己记忆是不是有相连？那因此你跟你的未来可能现在自己的记忆有没有相连？他讲的意，我想他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啦。为什么你做梦的时候会去做过去的梦？那做梦的自己他拥有跟你一样的记忆，这样对吧？这样对吧？没错吧？那做梦自己他没有经验，他为什么有你的记忆？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我老师都跑掉。抱歉，跑掉了一下。那我们的做梦的我呢，既有记忆，而且这样才是变成去建构过去的梦嘛。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叫做做梦的人格啊，但他相当于另外一个自己，他不是你，他是相当于另外一个自己，他是一个做梦的人格，他是个啊，但是你跟他的记忆是相连的。那他的感觉你也感觉得到，对吧？可是我们很少人去深思这个问题了哈，没有想到那么仔细哈。我有一个做梦人格，他不是我哈，但是他的部分直接影响到我啊。好，那现在哈，他说这个经历可能事件而没有显得在物质宇宙中进行的经历的我呢，和这个做梦的自己拥有同样的本体跟记忆。我们现在是一棵树的一个枝，好，那我们这个枝的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枝是叫做做梦的自己，他就拥有做梦的人格，然后还有一个他并没有经历物质世界的实相，但是他经历可能事件，也就是我们没有选择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哈，他跟你有一样的记忆，然后有一样的本体，一样的内在自己。就好像阿公今天请你们吃团圆饭，那桌上摆了20道菜， 那你只看到你那一道菜在吃，其他所有的其他没有选择的菜，其他的自己把它吃了，啊，但是全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阿公的孙。那些其他自己经历这些可能事件，那些做梦的自己也经历做梦的事件，但是这些都拥有同样的本体跟记忆，所以在这些部分之间不断下意识的进行资料的交流，意思是说他不断传信息过来，我也不断传信息过去，我们不断的交流，你知道吗？我们在吃同一桌菜，那我吃不到的，他说来来来，这边有啊，他要的，来来来，我拿过去，你知道我意思吗？就递来递去就对的啦。然后他不断在下意识进行交流。如果说你要想了解的话，你必须层次才能把这一点想清楚。那么这个豁然自己，从自我来说，将存在于潜意识的另外一面，它不是直系的潜意识，它是潜意识的另外一面，那它叫做 probable self。 你用 probable self 去经验 probable events， 就是说你没有显的那个事件，其实你有一个豁然自己在体验它。对内我来讲long感宽，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记忆跟同样的本体，你去思考它，你不要把它当知识的话，然后把它直接引到你的生活，哦，这里头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应用的，它变成一个灵感的一个温床，你有很多自己在同时生存。那么对生命的本质你会不会比较寥寥分明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一直赶课没有意思了，去思考，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的观念可能会差蛮远的哈。原来这世界上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原来你所做的任何的选择它基本上是没有遗憾的。还有如果你今天要什么的话，可以直接从他们的记忆当中引过来变成你的记忆，你也可以直接去应用他们所得到的知识跟经验。所以为什么做梦的时候或者是冥想的时候或用想象力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引用这个部分。至少你要有知识吧，你要对这件事情你有了解，所以你才知道是怎么原因吧。还是说如果你这些知识没有的话，你认为的，你说哦我就是怎样怎样，那个东西的话坦白说那个实在是太粗糙的啦，啊，比如信念创造实相，啊，或者是说啊怎样怎样，往好处去想，没错啦，可是那往好处去想背后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把那个感觉借回来啊，啊，那为什么会可以借得到呢？因为它是你可能性的自己。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哈。他做第38次的这个英博士的试验，好，然后双手挤到太阳穴两眼闭住，多次停顿，好，然后他说他看到一个五斗柜很浮夸的设计，黑木做的，好，那上面有金边，有阴影灯，那灯罩是粉红色的，然后呢椭圆形的地板，那英博士坐在那边，然后他手中有一封信，是来自内布拉加斯内布拉斯卡，或者是跟内布拉斯卡有相关。好，那这部分我大概提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个蛮琐碎，你们自己看，那比较重要的是后面这个部分，就是说 四个人连在一起，然后这照片是1960年拍的、哦、然后呢模糊的指向艺术卡有限的这个工作的其他人、不够明确，然后呢有一个不知道的因素。如果你知道上节课他提到不知道因素，大概就是指死亡了哈、哦。在我看来呢，指的是在照片背景中以斯拉的死亡。那以斯拉是1964年死的，那这张照片是1960年拍的哈、哦。然后1964年9月死在心脏病，虽然真从来没见过他，所以真是不认识他的。这是约瑟的同事、哦、那我跟他一致认为不知道死亡，不知道原因的死亡可能是指、不知道原因不知道的因素可能是指的是死亡、哦因为他上次同事他妈妈是不是的死亡也是因为他不知道的因素嘛、哦、然后很好玩哦，一个四、哦、然后一个五六，他这里特别注明哦，这个数字的发音是 56， 不是 56， 是56，不是56哦。那为什么这样提？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原因哈、哦。我觉得56是以斯拉的岁数，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1960年拍的，那1964年死，那他活了60岁，所以减4年的话，拍的那一年是56。可是现在重点是在那张照片是死亡。所以我得知他是60年那一年死掉，那当然那一年是56岁，那以斯拉是心脏病死的，所以这个死亡并不是意外齁、哦。然后呢他提到说是有一个圆形的东西有彩色，然后呢有一个白色的桌子齁、哦、然后覆盖着白纸。然后最后他提到了一个矿场。矿工煤矿这样子哈、哦，然后呢，真当然在意识知道有意识的知道说以斯拉的死亡跟埋葬，因为他梦到煤矿、啊、不是梦到，他是感觉到猜到煤矿了哈、哦。然后他说呢，在提供资讯的同时哈、哦，他并没有以斯拉的印象，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嘛。那回想起来，他认为他可能在试图得到围绕着坟墓的印象。所以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不是矿产？好、哦，所以主题是什么？死亡，因为死亡等于坟墓，坟墓等于矿产，对不对？好、哦，所以主题是这个东西哈、哦。然后，来，我们把这事情再联系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他一直都会很不和谐，因为他仍然在空气当中，然后他死亡他不愿意去 touch， 所以他都会以那种不知道的原因 当一个东西，然后呢他不敢去碰死亡，所以他用矿场好，然后他不敢讲56岁，他讲56，然后以斯拉是他不认识的人。各位，你认为是什么？我认为是哈、哦，赛斯不是在我刚上课之前不是提到上一节课的最后，他跟他讲说，你也是有可能可以活到80岁，可是必须就是有很多事情要改变，必须要一个重大戏剧性的改变。然后他觉得他还是要告诉他，所以他其实是在告诉他说，你是活56岁，但前后一讲的话，可能是55岁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以斯拉他根本不认识嘛，56岁他不敢讲，因为他怕被挡下来。因为你知道，真的是很敏感的。他碰到矿场，他就知道是坟墓，然后他说他不敢讲坟墓，他用矿场，所以他一直不敢直说。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以斯拉根本不认识啊，这是一个人，我们是用一个象征物，然后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方式来让他了解。我觉得他讲以斯拉死干嘛？我们一开始不是都最近这两节都是在绕着死亡这个议题在谈嘛，对不对？然后一碰到死亡的问题，他的通信状况就不和谐嘛。好，然后 他在意识知道以斯拉死亡，然后矿场也是，所以他很敏感的，所以他不敢讲五十六，他讲五六。那么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你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解读啦。我觉得说他就是告诉你他，你就是活这么多岁啦。啊，因为实在是没有理由找一个陌生人，他完全陌生没有见过的人，然后用那个去让他去推，他也不敢只讲五十六这样子，因为那他知道他们是六十岁死的，那六十岁死的跟那个隐得太远了嘛，你知道吗？好，那这个是赛斯的评论哈，他说鲁伯是正确的哈，今天晚上不是最佳状况，啊，他在传这些有关死亡信息的时候，他就不是最佳状况，然后但是他今天做的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本来他会封住的，哦，但是因为他用以斯拉用矿产，所以他没有去封他，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还一时还没有领悟过来赛斯要跟他讲的东西，哦，所以他说他，但是他对我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他已经让他过来了，把这个东西以前不会做的这么好，不会让他过来，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如此合理的资讯。你看哦，合理的资讯，但是通不过来，他指的是什么？讲别人的死亡他怎么会敏感？那他这里提到说，哦，他今天通讯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他已经对我很好了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根本连这种合理的资讯他是不会让我过来的，这样了解有意思吗？啊，他说呢，他正在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运作，以后他以后呢他会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好处，啊，他说这里的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里他的反应不够快，所以他会让他过来，真的反应不够快，他讲矿场对不对，他说他的反应不够快，我为他提供了一个地下印象，故意安排的，并没有把这一点转化成坟墓，只因为他不喜欢坟墓，有没有很清楚，我不能讲坟墓，不能讲这个死亡，哦，也不能，哦，那他就不会让我过来，那他说他今天已经让我这么合理的自信，他就根本不会让我过来，可是他今天算对我态度已经很好了，那这样的话他会有极大的好处的，哦，然后呢我讲矿产他反应不够快，啊，但是他后来就知道他是指的是坟墓这样子，好，然后这个赛斯就睁开眼睛偷笑一下，他说这个五十五六呢确实是指这个人的年纪，他不敢说他了，五六指的是这个人的年纪，哦哦，意思说他讲五六对不对 five six， 他不敢讲五十六，他说是五十六，矿产是死亡没错，哦，鲁伯对这个桌子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他提供了白色的桌子，然后他把他跟你们房间的白色做混合，那我不晓得是不是美国人这个祭典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用白色的桌子，我不晓得，啊啊，但是我衷心的祝福你们，我们也希望你们耶稣你要习惯用我提供的建议用你自己进行暗示，他其实是在跟他做暗示了，啊，所以如果你这样有规律的去做，你会像鲁伯那样有惊奇的发现，你知道这是暗示，矿产就是死亡，五六就是五十六岁，啊，那以斯拉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用这个部分，他找到这个讯息来让他去，哦，没有做同样的联想，但是他指的又是他，我个人是一直认为说，以这个状态来分析的话，赛斯是直接告诉他你能活多少岁，但是他不敢讲，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有可能对不对，你们的命运会往好的方向转化，就像我告诉你的，哦，他们会的，哦，所以他跟意思是在安慰他们两个了，哦，但他还是没有直讲，然后他说这个转变也是你们自己这一部分发展的结果，而这个发展在加速，他已经接近了一个 水准、哦，那当然要继续适用于你们这一部分啦，这是没有问题的呀。那你们正把你们自己的生活是越来过得越愉快，是吧？那这个部分 这一节课就差不多了哈。那后面他要解释一些其他的事情啊。那他这里是提到说，照片是拍到1960年，而以斯拉的死亡是1964年。那这四年的等待，他对塞斯来讲叫立刻。可是我觉得塞斯根本就不是要谈一个完全跟真完全没有关系，然后跟耶稣又没有什么太多牵扯的，不太有关系的人。他是拿那个人的死亡，然后这张照片是哪里拍的，到底有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有几个，一方面呢，很明显你在注意力在一个程度上分散到其他事情上，甚至你的情况下降低了血压啊，比如说了哈，好，那其他的部分这一节课我们就提到这里。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那这一节课他提到的就是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那么他有很多的方式去体验人生。那一个肉身的自己可能提到的是一个小部分的实相，可是你有很多的其他实相是在梦中的自己跟那个跟可能性的自己在体验。但是不管谁体验，他都会汇总，汇总以后他会把它放在你的潜意识的一部分。那对我们人的潜意识来讲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很容易够得到的，就是我的记忆，我曾经直接经验的事情。可是有一个部分呢，它是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另外一边，那这个部分会直接影响我们，可是我们并不常发现到。那我们对我们的豁然性的自己，我们并没有真正觉察到，也从来没有真正去感觉到它是存在的。可是透过做梦的催眠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确是知道你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存在于这个可能性里面的。只要是你的焦点的话，它一定会是你可以经验到的事情。那从这里当中得到的智慧是什么？得到的智慧就是说，其实你得到或没有得到，你就接受就好了，因为你有其他自己得到，对内在来讲他都得到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假如你愿意把你的想象力往那个方向去走，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得到，然后我把那个方向移到说我得到的，去把那个 feeling 引回来，因为情绪是创造实相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会从我的潜意识的另外一边把那个部分的一个感觉引到变成我能够发现能够感知它存在的那一面，也就是我说的啊，我要吃海参啊，递过来给我吧，那他就递过来给你了。好，你就不会只有吃眼前的那一道菜了。好，那这样的话，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既然所有的自己都在经验所有的事情，所以你的知识的累积，你根本就不是靠你自己，而事实上是所有的人都在累积你的知识跟经验。那同时，因为你触碰了自己都有他的所谓的潜意识或记忆的话，那你当然也有他们的潜意识跟他们的记忆啊，一样的啊，那一样有共同的本体啊。所以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话，就单单这一节课你好好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话，你如果真的应用到人生的上面的话，那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 tip？ 就每天把你的那些觉得今天好像还不够顺的那部分，把那个顺的部分引进来。那你不是去做冥，不是做那种空思梦想，而是说你的内在既然把所有的事情都体验过了，那它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的话，你可以把那个 feeling 直接引出来啊。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拜伦凯蒂在提到说，你这样想会怎样，你不这样想会怎样，它绝对不是你单独的想说，那我这样想想看就会怎样，不是的，而是那个部分的话，你会把可能性场里面的可能性自己所经验的可能性的记忆直接引到你有意识的自己的直接的直系系统里面的潜意识里面来，然后它会变成你的直系的潜意识跟直系的思维方式跟直系的灵感跟直系的直觉力。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操作人生的方式真的不是那个单一因素啦，真的不是单一因素。就你按热水它不下来，是因为你不知道还要有其他的开关。你自己的意识当中，你自己的经验当中，你的自己的资源当中，你觉得没有，是因为你不会去借用其他 你自己已经有了在你潜意识侧边的那些东西，呀，真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好吧，那我们再继续，因为第233节哈，它跟可能性自己还是有关的哈。那这一个部分，谈的是信用测试33啊。那一开始的话，赛斯是预测到他们会有10天左右的大雪，那在10天过去了哈，那事实上这是真的累积蛮多的雪啊。然后呢，今天刚好是情人节，那一天刚好是情人节，那真的情绪很好，大概真的有一阵子情绪都没有很好哈。那情人节当然要好一点。那上课开始了哈，他说啊、晚安，我的情人节礼物们啊。他把这个真跟约瑟当情人节礼物了哈。我把你们称作情人节礼物哈，我会被记入历史吗？啊，然后约瑟回答说：“对啊，你会记入历史哈。”然后算是很幽默了，他说：“这证明哈，我偶尔是一个很有情感的那种人，并且我能够表现出高度的幽默。”好，那这个部分先结束了哈。他说，我们的确要好好的讨论一下啊，鲁伯做的出乎意料的梦。鲁伯做了一个梦啊。那么现在我稍微讨论一下对倒转时间和概率性问题的一个补充资料，因为到目前为止这几章几乎都在谈倒置时间的问题，然后谈可能性事件的问题哈。他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经说过，做梦的自己有他本身的记忆。他记得他所有梦中的经验，这我们刚才提到嘛，好，就好像我的做梦自己，他如果没有我小时候的记忆，他怎么去做我小时候的梦的情景，对吗？所以他显然是有的哈。那对你们来说哈，这意味着哈，这可能意味着他对过去是有记忆的哈。所以对你们来说呢哈，记忆本身的确是取决于过去的经历，否则就没有意义。你当然是记得过去的记忆，对你才有意义嘛。你记得你结婚纪念日，你记得你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什么事情，那是因为你经过它啊。所以你经过它，那它对你来讲变成一个怀念，变成一个记忆啊，这是一个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嘛。那但是呢，对做梦的自己来说哈，诸如此类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是不存在的。我们做梦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吧哈。可是它既有你所说的记忆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再去好好再去想想看？我们刚才提的只是我做梦的自己回到我童年的状态。那我们开始提醒我们说，那你的做梦自己怎么会有你以前的记忆？他没有，假如说他，你醒过来做梦自己就不见了，对不对？那个苹果，做梦的苹果，你醒来他就不见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做梦的自己他会你小时候的记忆？啊，这个还不奇怪哦，为什么他会你未来的记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跑到你的未来去，然后他去经过你，那他当然有未来的记忆啊，他有你过去的记忆，那已经很奇怪了，他怎么会有未来的记忆？你没有啊。对我来讲的话，我经过的事情我才有记忆，对不对？可是我醒过来苹果就不见了、啊、可是对做梦的自己，他怎么会有你小时候的记忆呢？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有未来的记忆？因为对做梦自己来讲，现在、过去、未来，它并不存在啊，不是吗？ 所以但它具有你们所说的记忆这样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这是赛斯的话哈，这怎么可能呢？好，因为就像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样哈，所有的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是同时进行的。什么叫同时进行的？就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嘛，然后你跟你的做梦的自己，你跟你所有豁然性的自己或可能性的自己，他同时在经验不同的事情，而那个部分那个记忆他同时都在经验着他，而做梦的自己只不过是意识到了他前面性的经历而已。好，我们意识不到梦中的苹果，因为我们看不到 FM 没有办法去接受 AM 的信息， AM 没有办法去接受 FM 的信息，对吗？所以当你找到 AM 的时候， FM 的信号全部都不见了， 你看不到。那有一个东西呢，它是直接知道 AM 跟 FM， 所以它跟你讲说做梦的自己它能够意识到 AM 跟 FM， 它能够意识到前面的经历，所以它可以跑到 过去去做梦，可以跑到未来去做梦，而且它拥有未来的记忆跟拥有过去的记忆。那请问这不叫倒置时间，不然要叫什么？我觉得赛斯是真的是存在的，不然这么样细腻的东西我们想都不会去想到这么深，对不对？他能够这么仔细的分析给我们听啊，这样。他说因为你以连续性的方式经验事件，我们是以连续性的方式嘛，你前天欠我多少钱，那你前天请我吃什么，那我应该回请你，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连续性的经验嘛。好，所以你并没有意识到你的前面性经验，我们不可能意识到我们前面经验，就是我做梦曾经，你一个晚上按照赛斯的说法，真一个晚上做13个梦，你怎么去讲，你怎么去记那13个梦？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会知道那个梦，因为那个梦的话它是真实存在的，照赛斯的说法，而可能性自己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仅仅联系性的方式意识到了你的梦境。所以你很难熟悉做梦自己所有你自己的梦境的经历，只勉强记得它一点点的含义，我们只记得一点点啊，这没错了哈。所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个做梦的自己就是自己意识，然后这里我们把它叫做豁然自己 probable self 或者是 consciousness of self，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意识。所以这个做梦的自己也好，可能性的自己也好，它事实上都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意识。而这个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豁然的自己，对于做梦的人格一点像双胞胎的自己，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做梦人格跟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的这个人格状态就有点像双胞胎了。双胞胎我想应该是比双胞胎更亲密，因为其实他的资讯是互相他说不断的交流嘛，这样。所以因为做梦的自己或豁然的自己这两个的经验都没有完全在物质实相之内完成，是不是？你可能性的自己所经验的在你现在的物质世界没有看到吗？可是他在你潜意识里面，然后呢做梦的自己所经验到的事情他也没有在你的物质世界完成了。所以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说豁然的自己，那个经验着自我叫做可能性的自己和做梦的自己之间总是存在着给疑惑获取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做梦的自己跟我们的豁然的自己之间呢，他像双胞胎，然后呢他们总是存在着 我知道我给你的，你知道你给我的，给一个获取，给一个获取，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物质化，所以他自己提到说，豁然自己，或者是说那个经历的自我叫做，经历着自我叫做可能性的自己的那个部分，总是跟做梦自己之间有存起跟给予的这个作用。那唯一就是说，在物质的自己跟他们之间，它是比较断线的，因为我们活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他根本否认做梦的自己，他也根本否认可能性的自己，所以我们跟他的信息是比较是切断的哈。但是事实上他们应该是可以是连线的，但是你的做梦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之间，他们没有什么界限，他们一直在互相的取予，取是获得嘛，予的话是给予这样子哈。因为尤其是那个做梦的人格，会从可能性自己吸收大量的资料，这个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哈。我们那个做梦的人格呢，我觉得我在做梦，对不对？可是那个做梦是我在做梦，对不对？可是我那个做梦的人格会从可能性自己当中获得大量资料，所以很多的创作、很多的灵感、很多会从梦中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性我们梦做梦的自己是可以从可能性的自己那边获得大量的资料。所以这个资讯经常会被做梦的自己绕入潜意识的梦中去。我这里的英文我把它抄出来，因为它的翻译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他说伤害，我觉得伤害比较没有办法解释。它的英文是 The data is often warmed by the dreaming self into dreaming drama。那这个 warmed W O U N D 哈，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是说被气入，被绕入 wine 的另外一面 warm 哈，但是它被绕入到我们的那个潜意识的梦中记里面。好，那这意思是说好。我们有很多可能性自己，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对不对？可是潜意识自己的大量的资料呢，常常被做梦的自己把它编入我们潜意识的梦中记里面。也就是说它的大量资料都是从那个豁然自己那边取得的。所以有时候他为什么做那么多次的梦，梦得很奇怪，那东西到底从哪里来，根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因为那些自信它是从可能性的自己那边把它绕到潜意识的那个梦中去里面，所以这是把一些有可能的危险跟有可能的成功被潜意识认为适合物质实相的事件，然后告知梦中去这个要这样编那去体验一下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呢，自我不熟悉这个豁然自己，但是潜意识的某些部分却熟悉的。我们自己是不熟悉，可是我们自己的潜意识、直系的潜意识，我们是有点知道的哈。那这个知道的话，它跟其实跟我们的梦境的自己是有关的，因为梦境的自己跟我们之间是比较直系的。你做什么梦，你真的是可以觉察你的梦，对不对？可是你做梦自己的大部分的知性是从可能性自己那边来的，所以。你要知道可能性自己是不是要两步之遥，我的一个侧步就是我做梦自己，我一睡觉就做梦自己，那我对做梦事情的所有知道，所有事情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可能性自己我不知道。可是做梦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它是双胞胎，那做梦自己所做的梦，你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你日无所思夜无所梦，为什么梦那么其他的东西呢？因为那些资讯是从可能性产过来的。所以第二步，第一步是可能性自己，第二步的话才是第一步是做梦的自己，第二步才是可能性的自己，它是两步之遥，跨两步但是不要怕，因为做梦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它是双胞胎，所以他的自信跟他是完全可以沟通的。所以对 这个就好像豁然的自己的潜意识哈，就可能现在自己的潜意识在倒转时间系统中意识到他们存在一样。对可能性的自己来讲，他是不是相反过来也一样？对可能性的自己，他跟我们的梦自己一样，可以从我们梦自己那边得到资讯，对不对？那我们梦自己是不是可以从我们这边得到资讯？所以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是不是一样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记忆？所以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东西，它不一定要真的由你的感官去感觉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透过梦自己给予的资料、给予的记忆，然后会从潜意识或那个可能性的自己当中的资讯，它不必自己的经验，它会直接进入你的记忆当中，变成你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在倒转时间系统中，它豁然性的意识，可能性自己的潜意识，可能性自己也有潜意识哦，因为它跟我们一样嘛，它也有潜意识，它的潜意识在倒转系统中，它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存在，这是相对的吧，相对的，就两边相对的这样。好，所以潜意识则意识到许多不为自我接受为实质物质的实相。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会意识到很多我们认为说它不是真正的物质实体，可是我们在潜意识上会有反应，而且我们会对它会有直接的刺激，变完全不觉察的刺激做直接的反应。你为什么会这样反应？有的时候连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好，他说因为对许多自我完全不觉察的刺激反应，是因为来自于潜意识，而潜意识它不见得是你经验过的事情，因为他在梦中的自己当中，他跟你可能性的自己是双胞胎，所以潜意识当中呢，包括好多你可能性自己所得到的经验，而一样的再一次，就是你没有完成的那些遗憾，他在潜意识里面他其实都经验过了，然后他变成到最后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有深吗？有一点，对吧？好，那么再一次，他说过去现在和将来只对自我是明确的实相，对我来讲，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是怎样，未来是怎样，这是比较明确的实相。可是对自我来讲，记忆以过去在自我实相中不再存在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对我来讲，记忆就是我过去曾经经过的事情了。所以因此当我说做梦的自己对他的梦中经历既有记忆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呢，他审视了他本身当前的存在，他同时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同时的自己。好，所以或许啊，对于这个可能性的自己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了。不好意思，或许是我说的哈，他这里没有或许。所以如果这个可能性自己不是为了经历，不是为了通过做梦的自己向潜意识提供资料，那么让自我在物质宇宙中涉及任何一个决定是极为困难的。比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选择，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是直接反应，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直接反应，是因为我们有做梦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的那些经验累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做直接反应嘛。但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对潜意识提供资料的话，那么你在物质世界的自我，不管你涉及什么样的决定，那都会是很困难的，你很难做决定的，你做不了决定的，因为你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个自我并没有意识到不断流入的资讯，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知道啊。所以一般来讲，他做不了这个件事情啊，因为他所有的能量必须完全用在于物质实相的维护跟操控上。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把自己放下，不再有过多防御的时候，我们信息会不断进来。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说，当 没有自我控制的时候，所有信息都会出现。他并不是没有方法，而事实上是有更多方法。那为什么他提到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跟生病在一起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当放松，你不是想去纠正它的话，那么你生命的信息是不是所有的你的可能性自己跟你梦到自己的这个资讯，它全部会不断流进来，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反而会得到更多的信息，然后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啊，这个部分可能是克氏的一个主要主张啦，但是他也没有讲。像赛斯这么清楚的一种状况，就是原来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各个可能性的自己，它不断在向你的潜意识传送资料，那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大部分的能量是用在维护跟防卫跟操控我们现在的一个物质的现状，那如果不去维护，如果不去操控的话，那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寥寥分明呢？所以要把这个特定的主题的信息搞清楚，将会占用很多的时间。赛斯也理解，赛斯他也理解说，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要把这样一个主题弄得很清楚的话，那你要用很多年的时间呢。你还必须把它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来处理，你才有办法去做。你如果根本不相信，你根本就发现不到。他说你看，那就是这个豁然自己操控了每一次的转世，而且操纵了每一个人格的物质化。这个很严重嘛，对不对？我每一次的转世，原来它被不是我而已哦。我们常常在想说，老茶死了以后再去投胎，好像我就变新的老茶嘛，对不对？不是哦，不是。赛斯以前就讲过，但这里他讲得更清楚。你那个可能性的自己操控了你每一次的转世，然后呢，坦白说，他不是只操控下一次的转世，他现在也在操控着我们的人生呢。因为它不断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提供信息，不是吗？然后它也操控整个人格的物质化，就是现在我们人格的物质化嘛，所以因此在它的指挥下，具有数以百万计的可能情况，以及据此做出的有价值的判断的条件。所以有没有去发现我们的可能性，还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只会过这样的生活？一般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他不都认为说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只有这一种啊，但是好像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其实有数百万种的可能性，而且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们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啊。所以有很多人在讲到说，鲁伯只有活55岁、56岁哈，然后要是那么样的悲惨的死掉，可是问题是说，他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继续完成他非凡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呢。因为这个东西，他在投胎说不用再投胎之类的东西，他不是只有他自己在做决定，他还被其他他所体验的东西做决定了。他的圆满不是他单独他自己了。我们是认为说，这个人修到一个程度，他成佛，他成仙的。可是赛斯跟我们讲到，那个成佛成仙，它是一个内在自己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它经过做梦的自己，经过你，然后经过豁然性的自己或可能性的自己一起完成的。如果你做错什么事情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你所有的自己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大部分。而且你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因果力，因为其他部分都同时在做同样的事情，是吧？所以为什么没有因果？绝对没有因果，对吧？如果他讲的这个系统是他的主要理论架构的话，那么也真的没有因果，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性自己在继续做你认为的对或不对的事情啊，他全部被体验到了，他全部变成你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了，那什么叫因果？而且时间又是同时性，那会不会果先到呢？所以它根本不是好坏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然的体验。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毯式的把所有你觉得可能性的部分它全部被体验过了。只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死守着自己的自我，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其他的部分的自己所经验到的其他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在做梦的时候它跟可能性自己就好像双胞胎，他们之间有很多不断的来往，而且他不断的把他的信息送过来。因为如果他不送过来，或大家没有这个信息的交流的话，那根本连成长都不可能啊。那意思是说，成长根本不是你在外面学的嘛。所以他说呢，他自然没有以那种方式自然而然做出一些判断哈。至于这个决策是否是一个应该被视为是物质上的一个特定的可能事件，依赖于自我的性质，因为自我需要经验它。因为并没有说你自然而然做出某些决策了，因为这个决策是否被当作是一个物质上的，或者是它是一个特定的可能事件，到底是哪一种，是这边还是那一边，是我去经历的 A 小姐的结婚，还是跟 B 跟 C， 是哪一边哈、哦？它是依赖自我的性质，因为自我要去经历它。这里有一大盘菜，是我选这一盘菜来吃，首先我不知道有其他菜，再来是我选择要经验它。但是这个后人自己不会做决定，好，他只会传递他通过自己偶遇的经验接收到信息。所以用一个比喻好了啦，好，你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好，那你假如说你有十个分身好了，那我们大家在一起吃菜对不对，你夹这个菜其他菜是别人分掉了，问题是你必须要先夹，我先夹了，所以其他的人在分我没夹的部分，因为他们不做决定，他们做什么偶遇的经验，我选择这个对不对，三个小姐我选 A 小姐当我太太，那 B 跟 C 我要先选他们，剩下才选另外两个，这样啊，他也不是选，因为他只是偶然碰到了他去经验他，然后去接受到这个资讯。所以资讯经常被通过做梦的自己向潜意识过滤，而这个潜意识具有与自我紧密相连的知识。就很多的资讯就是内在自己的资讯也好，或可能性自己的资讯也好，或者是所有你能够得到的属于跟你有关的这一系列的资讯，它会透过做梦的自己向潜意识那边去过滤。那这个过滤呢，是与自我紧密相连的知识，好，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它直接来自于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跟我们做梦的自己，那因为它变成我们跟我们很紧密相连的知识。那所以有创造力的人就是什么？就是习惯跟自己的灵感、自己的潜意识相近的人嘛，习惯了向内心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如果有人问你说，请问我这个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回答？你问他说，如果有除了这个你现在做的事情之外，还没有，你认为还没有其他的可能去做，这个比你告诉他答案还更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可能性自己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放在旁边了，他只要回头去看他就可以找得到了。那因为他想依赖别人，所以他会失去对自己内心的搜寻。所以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肯定自己，回到自己？因为你的没有经过的事情，或你的难题，你的潜意识他没有选择的去偶遇的去经验它，而这些部分呢，经验过的结果，它会放在你跟你自己紧密相连的知识上。所以你的潜意识会在这里做很多的价值判断，然后把它传递给自我。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自我必须做自己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决定是由潜意识完成的。我们做一个决定其实跟我们潜意识有关，因为我们潜意识的做决定对吗？ 有时候你去看自己开车就好，如果你习惯开这条路哈，你一直都没有想，你可能在听歌，可能在想其他事，但是你的寒冬路就会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你根本没想，你知道吗？那是潜意识嘛？你怎么知道往那边走？你也真的有决定吗？没有，你就顺着这样走，你就走到那条路上去了，呀。哪一天你才发现，那、啊、我今天不是要再到这里，对呀、啊。那他说，然而呢，有种种的原因哈，自我常常拒绝做出决定。自己必须做出决定，但是有很多的情况，这个决定是潜意识完成的哈。那连潜意识完成，他也不要，自我常常拒绝做出任何决定。所以当自我做出决定时哈，潜意识偶尔会对他做一些改变，好，但是因为这个决定明显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哦，很明显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自我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结构，你们的心理学家对他所说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如果你都是由你的潜意识做决定的话，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当自我做出决定时，那么潜意识偶尔会将它做改变。哦，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是相反的哈，就是你自己就一直用自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它常常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事实上是你的潜意识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信息，只是你没有去参考而已。那有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会把它做一些做出一些改变，偶尔会做出一些改变。为什么要做出一些改变呢？因为这样的决定很明显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就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为什么我的潜意识会给他做一个更改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觉得这样才比较符合他的意思的哈。那我们再把它重新看一下哈，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决定是由潜意识完成的，没有错了哈。但是然而呢，他说有种种原因呢，自我拒绝做出决定哦。那自我做出决定，当他是拒绝做出决定的时候，自我所做出的决定呢，潜意识会把它做一些改变。那为什么要改变它呢？因为这样的决定很明显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好，那因为这里刚好是有一个段落，他说建议休息。那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问一下哈。会不会觉得无法理解？不会。会不会觉得很干燥？也不会。OK， 好，不会，好。那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了呀，只是说他的这些概念，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好，那我们再继续把这一章讲完哈。他说，这个可能性的自己可以通过催眠接近，所以当你催眠的时候哈，你是可以发现到可能性的自己哈，但这只是这种状况，就算是这种状态哈，它仍然是必须要在极好的这个课题，就是那个题目是很好，就是你要了解到可能性自己的那个题材，我们讨论那个题材，是你自己跟可能性自己都很容易接近那个题材，是必须要很好的题材，然后必须要有非常好的操作者，就是催眠者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物质宇宙中没有支援它本身状态的任何正气，也经常无法辨认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很难 touch， 因为它是一个你根本连这个知识都没有的，那你也没有任何正气是它存在的。那所以如果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主题跟非常好的催眠者的这个操作之下的话，你的确是可以透过催眠接近它。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学了这一堂课，那我知道它存在，那我相信那就会变成很容易了，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它跟做梦的自己是双胞胎，怎么会不知道呢？对啊。所以然而呢，他说因为由于经常触及不到它，所以也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嘛。 那他这个例子他是提到说，可以这么讲哦，他是位移哈、哦、潜意识的另一侧。我们有一个直系的潜意识，可是他是位移潜意识的另一侧，所以当他的自信在他自己的空间之内得到的时候是一致的。但这只会是第一眼看到的情况或仅有的线索，也就是说他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矛盾啊，因为他的自信呢在他自己的空间之内他是一致的。那这个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情况，据我所知啦，或者是这个豁然的自己还没有被催眠实验触及到。他是说可以触及到，那这里又讲说连催眠实验都很难触及到、哦、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他说然而他曾经在分析的课程中、哦、在提供梦境的记录中被 瞥见或一眼，做一些心理分析或做一些梦境记录的时候，你会被就这个东西会被看到、哦、但没有被认可是一个独立的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自己，甚至有可能你会认为说哦，他是一个其他人格或其他转世。可是这些部分的自己存在于每一次转世之中，也必须要得到认可啊。所以当人格通过各种转世的物质化的过程中哈，只有自我跟人格的潜意识的层面是采用了新的特征，而其他层面的自己保持着他过去的经验、本体跟知识。那实际上来讲的话，人格这个潜意识的保留而接受了其他许多的稳定。那这个的话会比较更深去探讨它跟转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了，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转世物质中，我们大概只有我们好像只知道说有一个自我跟人格的潜意识的层面啊，那但是呢其实其他层面的自己他好像有他自己的过去跟本体的知识，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是被保留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而且他是接受他的很多的稳定性的。所以如果这个自我不是在其他的生命中在更深的层面的自己的这个过去经历当中，他就会发现他几乎不可能跟其他的个体有关系啊，并且社会凝聚力也不会存在。好像我们跟他之间的部分哈，以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来讲的话，我们很难 touch 到，真的很难 touch， 但是他是对我们来讲是真的一直在影响我们的哈。所以学习在某一个程度上的确是透过基因跟化学物质在传递，这是没有错。我们在学习，我们透过基因，我们透过一些化学物质的传递，我们在学习啊，这就是从过去的生命当中取得并保持内在知识的一个肉体物质化。好，但是人类的学习只要是通过经历，而这个经历是源自于过去的其他生存经验。所以人类有机体不会跳跃式的完全成熟，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它是透过很多的学习，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在学，其实是有很多其他生存的经历。就是好像我们在做早期在那个梦境化教室完成他提到的当时在一个做梦的自己的这个梦游者的状态当中，他也是用各种方式去经验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嘛，然后最后才选择用这种方式，然后变成一个物质化的情况哈。所以人类有机体不会跳跃式的成熟，也不会一出生就爆发式的进入存在，然后费力的去寻找他的第一次的经验，没有这种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那你就回到石器时代，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啊，不是吗？你一出生的话是什么都没有啊，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你有很多过去生的经验嘛，你有很多其他自己的经验，它全部会变成你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透过基因透过生物的化学在传递嘛？那些基因跟化学知识难道不是你所有的其他自己的那个知识的累积吗？所以如果说我一开始就只能爆发式的成长，然后从第一次就获得经验，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回到实际时代啊。所以有很多人一出生他就是神童，他就会 像莫扎特对不对？他两三岁就开始会作曲会弹琴，那根本就不可能啊。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只靠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在做尝试的话，那么就会回到石器时代，每个人出生就变原始人了嘛呀。所以现在的确有一种能量波以及转世模型波的存在，因为在你们的行星上一直存在着许多石器的时代。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全新的，可是有一种有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能量波，一个是转世模型波。好，那能量波就创造我们的肉体嘛，转世模型波就创造我们的基因嘛。所以新的本体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伴随着肉体存在的一个最早经历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能量波，我们的转世模型波，它会伴随着我们存在的最早经历，然后随着他们的进步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所以他们以自己的个性方式改变了它。好，他以后还会再讨论。那这所有的一切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只是眨眼之间，也就是说那个直接移植进来的，你如果看骇客任务的话，他想开直升机，他就把直升机的那个内容就直接输入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就会开了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在像我们在谈的，就是说你是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他会开直升机，然后他把这个开直升机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就直接变成你能够使用的知识。啊，不然你就变成实际时代啊。那这个只是一眨眼之间就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所有的目的跟意义啊，都以成就跟责任为根基，就是每一个部分的自己在某程度上相当独立的同时，仍然是每一个其他自己的部分自己。所以我们是跟别人有一种合作性，有一个互相的责任跟成就。我们不只活我们自己，我们还为我们的内在跟我们其他自己，我们是独立的没有错，但是相对其他的每一部分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仍然是他们的部分自己，就相对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每个整体自己或个体所肩负的责任在大体上仍然是独立的，行为或独立同时决定，是对所有其他其他部分自己的责任。所以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你说照顾好自己，对不对？其实你的责任是对整体的自己的一个责任，是你个体在负担责任没有错，可是它必然是你内在自己的那一条线上嘛。你不用替全世界负责，但是你必须要为你内在的那么多可能性的自己负责嘛。所以因为呢，许多层面的自己构成了整体自己，所以如此多的自己形成了一个相对你不知道的完形，而这一点我还没有准备告诉你。好，所以现在的你如果再看后面它的很多的赛斯书，他也一再重复到这一点，就是说你真正来讲的话，你身处的责任其实不见得是跟整体的社会和世界责任是做连结，但是一定是要面对于你整个你内在他所走的方向。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有很多对等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很多做梦的自己，这个部分的话，那他是会在同一条路线上同样的表现，互相的责任跟互相的成就。那一样的情况的话，你做任何事情，你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也都在潜意识上想尽所有办法在帮你，而你也是想尽办法的给他们知识，只是你不晓得而已。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建构一个完形。 他们要继续做一些实验测试哈。因为这个很拉拉扎，我想你们就自己看，那有很多很多内容。那我就讲最后那一点好了哈。我想下面的那个是2月12号礼拜六真所做的梦，啊，那他在他的梦境笔记里面有写出来，啊，他说这个梦很重要，啊，那他希望跟赛斯做一些讨论。那他怎么梦呢？他说我梦见我在一张床上，然后我在我的旁边，那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然后我的骨盘是活动的，那没有痛，生孩子应该很痛，但是他没有痛，那骨盘还可以活动的。那我生出了一个婴儿，那有一个人叫是一个医生，他抱起两个身体，生出一个婴儿那时候是抱两个身体的，所以我想说哇，双胞胎耶，那有点滑稽。他说天哪，双胞胎真的这太过分了，因为这么多年他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哈，啊。那时候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现在一次两个，啊，虽然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医生在安慰我，因为这只涉及一个孩子。然后他说医院在哪里呢？或者不管啊什么地方呢？是靠近我童年沙拉坡家温泉寺，那一个叫荔枝卢涵的老房子。那我很高兴的是，对我来讲的话，生孩子是很容易的，因为没有痛。就是他做的梦，哈，啊，他梦到他生孩子，啊，怎么骨盆可以自己活动，没有痛？然后呢，医生拿的居然一次抱两个，啊，然后那房子是他幼年的房子，那怎么会到幼年的地方去生呢？哈，这样。那赛斯对他的解答是这样，他说他做的梦代表几个资讯的层面，他说最浅的前面就最表面的前面是代表他的知识，身体生孩子对他不是妨碍，就是孩子生孩子没有那么困难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代表了未来的努力，一开始看起来好像两个独立的努力相互之间是没有接连的独立努力，但是后来检视他们是统一的。他说还有这些还没有实现，但它代表着再生或从潜意识生出来的全身。所以今年的时间就到了，好，春天的时间就到了。他说我在这个梦中代表的是那些中的一个，而你是另外一个。所以他有很多的新的出生，从这个事件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创造性的努力。所以生孩子是一个创造性的努力，然后它将会包括两个努力，并且会意识到两个之间的统一，是生一个但是也是两个，因为它最后会统一，那代表的是一个创造性的出生，是一个潜意识的新的出生这样子。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女性的孩子，因为这个结果是直接的，一般女人代表直接力嘛，而不是逻辑性的，因为逻辑性是男生。那他大约会在他自己出生日期得到重生，这就是另外一个为什么另外一个孩子出生是这个意义呢？因为他生出来之后本来是又生一个，对不对？那第二个出生他代表他的出生日就是他的重生，这样。那他们就问他说：“那重生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说法让我想到，真指的是，再次指的是真的另外一个肉体生命。”可是问题是，以前他就有说过啊，就是说他们没有再有，等一下又跑掉。他们没有再有新的生命呢，就是说这一次是真跟约瑟的最后一次， 肉体生命，他没有，他不会再有新的生命，那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他说我们不知道赛斯是不是指 ESP 的书的出版哈，啊，这是一个新的重生，那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开始，而这个 ESP 超感官之节的书是5月16号到期，而真的生日是5月8号，所以赛斯跟我经常在书中被说到哈，然后赛斯想让赛斯来澄清一下，那个时候他是38岁。然后月色是47岁这样子，那但是赛斯是这样解释，他说这个结果不会来自疼痛啊，他在梦中也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将是一个灵性的活动啊，然后他要传递的是另外一个创造性的图示呀。所以他对他的梦的解法是说，这是一个灵现象。我想他应该是指他的 ESP 书的这个出生，好，然后他是没有痛苦的，他是有创造性的投射这样子。好，那我想这节课就差不多了哈。他说我将从你们的情人节向你们两字最大的诚挚的祝福，啊，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全部都没有多愁善感的话。那么把多愁善感当作是稳定的饮食，将会变得相当令人厌烦。意思说不要去烦恼了，啊，好，那我们也将近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两节课大概的一个提一下，这样子，啊。那因为这两节课的性质蛮一样的，所以我想说就在一个礼拜之内把它讲完。但分量是稍微重一点，但是因为它性质太相近了。那我们就先暂停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今天有什么想法吗？
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蛮深奥，实际上要运用的时候。
因为实际上我们是看不到，可是假如你先把它假设它存在，因为你先假设它存在而且确定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就对你会产生一个极大的效果，因为它可以解释很多你现在无法解释的事情嘛。好，那它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跟你解释，就是说啊，你做梦的自己能够做以前的梦，就表示它有以前的记忆啊，那你做梦的自己可以做未来的梦，那就表示他连未来的记忆都有啊。那问题是我们怎么会没有呢？你知道我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你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他也在经验你没有做的选择。因为内我来讲，对内我来讲的话，他在体验一件事情，他是一个线性，他是一个类似像频谱式的在体验所有的事情。他不会说只有体验一件嘛，他一定是两边的状况，他可以对内在来讲，因为他是在内在，所以他可以跟做梦一样那么简单的去体验各种不同的行程嘛。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因为单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感官看到的或经验到的只是我们线性式的嘛。但如果说我今天不要见树不见林，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整个面的这个方式去感觉我的生命形式的时候，那整个生命的形式的这种生活方式。人生的看法跟你知识的取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那同时也在说明你真的只有觉察自己的信念吗？或者你真的是要让你的愿望成真，可是那愿望是不是跟你内在的整个信念的洪流有没有合流？我觉得那个变成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了嘛。去思考看看的，如果说赛斯资料是那么好了解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哈，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什么老师啊、上师啊、大师啊，以他的方式来教我们了，啊。但是我觉得比较言之言味的东西是说，你真的了解赛斯真的在讲什么了，他不是一个励志的，他根本就不是那种很简单的一个那么平面的东西。然后如果说你各个因素你都了解好，那么 你现在虽然没有 touch 到，可是你先把它放在心中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以后的操作当中，你会慢慢的会指向这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跟 ESP 是有关嘛，所以他最后提那个例子就是说，其实你们是可以重生，借着 ESP 的这个信念，你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形式嘛。就我如果看到的是我恰好是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现在所过的日子，然后我马上要面临的一个整个人生的最后终了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是非常狭隘的、非常狭小的。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看法的话，你知道说除了你自己有做梦的自己跟可能性自己的双胞胎的状况，还有你的内在的部分，那你对人生的一个体验方式是真的会不一样，而且恐惧会真的没有，因为你没有得到的部分其他内在自己都得到了，而且它是让你先选的，让你先选你要怎么去体验，因为只有你可以做自我选择，而你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他们是无意遇到了才能去做，他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好，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说真的没有办法拒绝选择的时候，其实你的潜意识会帮你去修正，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也不完全是自己在做决定嘛，你还有你的内在的这个潜意识在不断做你的修正嘛。所以自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是那么强的。我想提供大家做参考了，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三哈，那过年期间我们就给这么重的一个资料给大家做思考。但是话又说回来，哪一篇赛事资料都是让你这样绞尽脑汁去思考呢？
所以如果自我做出比较不正确的决定，
你内在会修，你的潜意识会修改你吗？
然后
所以你如果让自己的心比较自发性，他不是跟叶瑟说，你暗示自己，你不但给自己暗示，而且比较自发性的，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信息会进来。那我们因为太顽固、太固执、太按照过去的习性在做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很多内在的这个信息，我们根本接不到。
如果可以放松下来的话，所有的发生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最好的呈现。
对，
所以这样讲起来，一个人如果自我太重的话，他一辈子发生那个不好的事情，可能会一直在 repeat。
没错啊，
继续一直发生，
因为他就根本不让人家修正嘛。
对，
对啊，那其实你过不去的部分，其实你就想，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得到，可是别人得到，我根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就好了，不要再老是在那遗憾。有很多的情况，比如说罗密欧跟朱丽叶，那朱丽叶觉得得不到罗密欧，他就自杀啊，罗密欧觉得得到不去，但是他对人生的创造的部分，当然你会说啊，这个就是创造一个罪，但是其实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我相信是应该是有的啦，他不会是一个执着在某一件事情，然后是死路一条的这样子。但以某个角度来看，人生是不是死路一条，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那我一直在引导你，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自发性的？一开始赛斯在这一堂课，在232节一开始他就告诉耶稣说，你要不要比较自发性的去看所有的信息，然后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暗示，就我想要得到我所要的，那自发性去得到的话，那一定是可以得到，因为根本就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决定，你有很多的信息是来自于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层面过来的，而所有的层面对内在来讲，他都体验到了。Yeah. 好吧，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课停在这里。好，那谢谢你们来，
谢谢。